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这个里面呢，我看到一段这个受害者，也就是这妈妈，她的弟弟呢，就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他对姐姐的这个性格呢，他下了一个注脚，他说："我这个姐姐啊，一生清贫清苦啊，所以也有一种清高，或者说是一种人格洁癖。也就是说，他对孩子作为一个老师，他对孩子在人格或者道德上的这个要求是非常严厉的，以至于。"他孩子最后做出的行为，恰恰就是和妈妈的要求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孩子后来杀了母亲以后呢，他去做什么呢？他呢去与这种咱们说的这个性工作者交往，甚至还向他求婚。同时呢，他去当这个男模嫖娼买大额彩票啊，赌博这些行为呢，应该是恰恰是妈妈生前最鄙夷、最痛恨的行为。但是他在这个时候杀掉妈妈以后。他选择了他妈妈最痛恨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呢，犯罪心理学家、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呢，在这个分析中呢，他就说，他的这个小孩子呢，他是形成了一种讨好型的人格，那但是讨好别人呢，他自己心很累，然后本身这个小孩呢，他是非常聪明必然他也是野心勃勃的他非常想去出国留学，但是因为家里没有钱呢，而且母亲也不允许他去借钱。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求助周围的人或者说社会的时候，母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格，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呢，似乎她也没有什么错，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去求别人，但是到最后还是导致了悲剧，而这个悲剧恰好就是她的这个性格导致了孩子站到了她的这种不管是道德或者说这种希望的对立面去了。那您说，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希望父母啊有这个父母之心希望孩子也能够体会到，然后呢，能够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呢相辅相成的父母给。
根据您刚才提供的这些补充材料，听起来这个孩子他后来是做的跟他的母亲就是相反的，母亲希望的这个完全相反的事情。我不知道您看的资料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些哈，但是我猜想哈，他是有一种报复的心态，对吧？就像咱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身边的青春期的孩子，你让他往东，他非要跟你往西，这种报复的一种心态。那回到这个，就是孩子跟这个母亲之间的关系啊。你前面说到，这孩子小时候是很听话的孩子，对，那他就是听话的孩子，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被压抑了，他被压
对，
抑。你可
所
以
以
想
说
那个
他
高
是
压锅，
讨好型，对，说他是讨好型的这种人格，所以，
对，讨好型的，他希望，对吧？希望大家都喜欢他，他的父母啊，周围的人都喜欢他。但是呢，他其实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哈，自己可能是一直被压抑着。那我想，就打个比方，就像那个高压锅，高压锅压压压，到了一定的时候，到最后他就得迸发出来。那他采取了一种很极端的手段啊，迸发出来。那如果说你给他，你就是平时你就给他这个通道，让他能够情绪能够流畅。啊，他的内心的想法也能够有地方去诉说，或者是通过某种形式能够让他流出来，他就不会像那个高压锅的那个气一直在里面憋憋憋，最后砰爆炸。所以我们在情绪上面哈，我们说到幸福学里面其中的一块儿就是讲到情感福祉，就是情绪的角度上。那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允许自己做一个正常的人，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我们肯定是有喜怒哀乐。啊，正面积极的和负面的这些情绪都会有。如果说你这个人平时不允许有那样的情绪，你对自己的要求，或者说你的家长、其他人对你的要求，你要做一个很完美的人，你要做一个非常让人每个人都喜欢的人。你想想，把自己压抑成什么样，对吧？他就不停的在压着自己，不能做真实的自己。那到了一定的时候，他这个伤疤哈，越压越积越深，越积越深。那有的时候他就控制不住了，他就爆发出来了。所以在情感的角度上、情绪的角度上，最好的方法是，首先给自己这个通行证，允许自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么你的行为是要看你行为，因为有的行为是可以做，有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不可以做。但是情绪啊，你这个人痛苦，或者是你甚至嫉妒，它并不是对和不对，情绪它没有道德的啊。你有这个情绪，但是你的行为上。 你要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当你给自己这个允许之后，你看见你的情绪，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别人给他做得好，他特别嫉妒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在嫉妒，你看见这个情绪，你也能说出来，哎，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嫉妒的情绪，就像第三者在看自己，那这个情绪呢，他就能很快的哈，就能够比较释然，就能够流放出去啊，从自己身体流走，流走之后，他就不像那个高压锅或者像那个管道被堵塞，对吧？他能流出去之后，他就不会产生这种爆炸的这种后果。那么他也能够让这个人哈，从身心灵各角度来讲啊，他也能够比较健康的去正常的哈运行。那这一点是挺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说不管是从这个母亲的角度，他可能对自己的要求，我相信这个母亲对自己要求也特别特别严格啊，他对自己的这个要求的严格，然后对孩子要求的严格，然后他自己可能也是，我想这个母亲有可能哈，自己因为这种严格，那么他自己的情绪各个方面，他可能在外面他也是不会释放出来，那么他自己也是可能压着，那么可能在家里他就会有一种变态的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在孩子面前啊，可能会流露出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情绪啊情感啊，那么又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啊，这是我的一个猜想。所以我说实话，这个孩子变成这样肯定是跟他妈妈有关系，跟他的家有关系的啊，如果是一个很健康的很正常的家庭，这么聪明的孩子啊，之前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他不会突然变成这样的。
对您的这个分析啊我感触颇深。也就是说这个妈妈呢，她的要求按理说也没有什么错的地方，就是希望自己做的，就是说我不去求人哈，这个没有，就像你说的，没有道德上的高和低，也不见得求人他就道德就低了，是吧？那但是这个母亲以这种方式要求自己也没有错，但是到了一个极限的话，他没有地方释放，最后这个释放的口一定是放在家里。这个小孩也是，他需要父母给他一个认清自己，就像你刚才提到，我特别喜欢听到，就是说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给自己就像看自己的时候，看到我的嫉妒情绪我的这些负面的，在别人看起来好像非常负面非常不道德的情绪，没有关系的，我首先要面对他，接受他，他就是我的一部分，但是我在行为上呢，不要做出不合适这个社会规范的事情。这个我觉得真的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还一直在想对孩子要求高一点严一点真没什么错，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儿？您这样一分析的话，我突然觉得这个高压锅真的，我们每个家长啊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自己的家庭里面，不要成为高压锅漏气的那一块儿。
对对对，说到这个家长这边哈，我总结一下，一个就是说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他这是人的正常发展，对吧？发育，那么青春期，那么我们做家长其实要改变一下我们原来的方式，你不能拿他在当小孩，让他你去做这个，你去干那个，你去一直在那盯着他给他下命令，然后让他去做。他那时候他小时候他会很乖乖去做，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他会很反感啊。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就要放开一些啊，我们让他去成长，虽然他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会犯错误啊，他会摔跤啊，我们多希望他能够一条直道上跑啊，但是如果你去那样，你把这条路给他铺得好好的，你一直拉着他的手哈，在那走的话，其实是害了孩子，因为他没有办法养成一个独立的人格。还有就是他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自己有这个抗挫性啊，去让自己能够就是从失败中哈爬起来，从失败中学习，去拥抱失败。他会认为失败是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我的父母想尽办法不让我失败，这是这些。所以做家长的到一定的时候，其实应该想办法往后站一站，放一放手。另外的话，家长如果说你也允许你告诉自己啊，我们都不是完人，我也不要求孩子成完人，我也不要求自己成完人。那我犯了错，我承认，然后我也允许自己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只是说我自己把这个情绪和行为我划分一下，我也可以哭，对吧？我也可以就说不高兴，我也可以有这些负面的情绪，那我会想办法去处理这些负面情绪啊，允许自己能够做一个就是接纳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吧，那你对孩子也是就会更宽容更接纳了，那么孩子会拿你做榜样的孩子的这个压力就会减小很多。
对，您说的真好啊，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啊很好的这个分享。那希望我们下期的节目里面，我们再做一些更精彩的案例分析，请您再给咱们再诊断诊断，给咱们提一些很好的建议，让我们的家庭呢都非常和和顺顺的，小孩子呢健健康康的啊，度过这个青春期，然后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Michelle的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